安。那么欢喜快乐能够到圣殿当中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9到34节，经文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先把它念一遍。好，那你在下面也可以打开圣经一起念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儿女的权柄，能够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把我们扎根立基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天父上帝你的爱里面，主使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脱离黑暗的权势，得以享受在你里面自由丰盛的那个恩典。在恩典底下，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也不在罪恶底下，我们乃是在主你的恩和爱里面。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个权柄来敬拜，愿此时此刻我们享受你主你自己的同在，你也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来单单注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愿圣灵自由的运行，今天下午就来对我们说话，对每一个人内心最深里面来说话，使我们能够被你所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些，我们花了差不多有四次的时间，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的引言。那约翰福音的引言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呢，约翰福音的引言是讲到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道成了肉身，道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约翰福音的引言是老约翰对耶稣基督的总的一个介绍，然后接下来他就要一个一个的细节要介绍给我们看。那在约翰福音的引言里面，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真光来到了世界上，然后呢，他来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从来没有人来寻找神，只有神来寻找我们啊！这一位与神同在的，太初与神同在的这个道，居然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人间，短短的33年半，但是成就了父神在永世里面所要定的救赎计划。 耶稣基督来，他有很重要的任务，他为了将神表明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从他的丰满，丰满就是耶稣基督所具有的神性一切的属性，他把它都彰显在我们面前，所以他解释了神丰富的本性，神丰满的本性。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本性。那耶稣带给我们的真理啊，是充满恩典的真理。这里我们所说的真理，就是对神正确的知识。那对神正确的知识，只有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能够了解。那耶稣把这个知识，把这个真理就告诉了我们。而他带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神的公义，但在认识神的公义和神一切丰盛的本性的时候，他充充满满的把恩典给了我们。那耶稣来就把我们带入到一个与神具有的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在旧约里面没有的事情，就是居然耶稣称我们为可以，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关系，是亚当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享受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可以经历恩上加恩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经历恩上加恩的生命。你每一天对主的恩有更多的认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当我们信主的年日越久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这么多的恩典。难怪约翰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因为你身上恩上加恩，我身上恩上加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把这些恩典全部都写下来，这个世界根本就容不下。这就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在说话，我们领受的恩上加恩这种的生命。那当引言结束以后，约翰就纳入主题。那约翰要开始第一个就要介绍那一位开路先锋，也就是施洗约翰。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我想分三个分题我们来思想。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那所有的这个福音书所写的，把创世以来许多的奥秘全都解释出来，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他的动作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那旷野里面的施洗约翰，旷野的声音，那我们要来了解这旷野的声音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与我和你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今天也在一个旷野里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那施洗约翰他对自己所做的那一个介绍，我们来看看一个神仆人是如何来真正来介绍自己的然后最后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的一句核心的话语。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来了解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就是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这才是人类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了解施洗约翰的见证的中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那我们来看施洗约翰他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来到旷野里面来传讲悔改的洗礼。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4-6节说到，照这话，约翰来了，施洗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么这个交代的很清楚，约翰施洗的地点在哪里呢？约翰施洗的地点不在圣殿，是在旷野里面约翰身穿的是怎样的衣着呢？穿着是毛皮衣，这个 hair 的 clothes of hair， 这好像是一个披麻在举哀的人所穿的衣服。那么这里面都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是怎样的一个背景。那约翰的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几次用这样的话语说到，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我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四节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然后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到了。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说，那时候犹太人的这个祝棚节到了。好，那你说这个很正常啊，犹太人的逾越节、祝棚节，真的吗？这是很正常的吗？我们看看在旧约圣经是怎样跟我们说的。在利未记23:1-2，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然后耶和华告诉摩西，你们要守逾越节，要守五旬节，要守祝棚节。所以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当我们读到福音书，约翰用心良苦，好几次点出来说，这是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祝棚节。所以当神的节期变成人的节期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宗教全部都已经败坏了。所以在约翰的时代，在施洗约翰这一个时代，这些重要的耶和华的节期已经全部变成人的节期了。那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吗？今天我们说美国人的圣诞节，美国人的复活节，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难过，因为这不是美国人的节期，也不是西方人的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但当我们把这一个节期堕落成为变成一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很远。所以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犹太的宗教是怎样的呢？所以在约翰在这里说，犹太人就差遣人来找施洗约翰来了，来干什么？来质问他。为什么质问他呢？因为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所以这些犹太人，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犹太人，一般都是指着犹太的宗教领袖，也就是那些祭司长、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所有的人，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骂得最凶的那些人。所以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为什么要来质问施洗约翰说，你为什么，你是靠什么权柄在这里施洗？这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施洗，哇，人都去跟随他了。那施洗难道不是应该是在圣殿里面进行的吗？难道不是这些宗教领袖应该进行的事情吗？而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哪里有犹太人要受洗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本来就已经是很尊贵的地位，只有那些外邦人，就是他们所看为狗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如果要皈依犹太教，他们可以受洗归入犹太教，这是犹太人一般的一些认识。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叫犹太人来悔改来受洗的时候，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受不了了，因为这个显然是在与他们在对垒了，所以他们就来了。哦，这些宗教领袖所以在犹太当时那个环境底下，根本就不缺乏宗教领袖，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领袖。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与罗马政府很要好，他们与希律王很要好，所以这些宗教和政治的行营，这正是这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写照。那何尝不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政治和宗教的那个行营啊，政治和宗教一旦，宗教和政治一旦行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你说有宗教领袖啊，他们也讲道德啊，他们也指责人的罪啊，是他们指责人的罪，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自己里面的罪，他们认为人都要悔改，人都是有罪，这样做是错的，那样做也是他，所以他们论断所有的人，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自己的罪，也从来没有看到自己需要悔改，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背景，其何尝不是今天的背景吗？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宗教领袖，他们很指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我们很没有听到过他们自己的认罪和自己的悔改， 政治的领袖更是如此，在上有权柄的从来没有听到他自己认罪和悔改，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光景。我们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要看到这个犹太人真实的光景。所以犹太人啊，他们关注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救恩和自己的罪和他们需要悔改，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悔改。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高高在上，和希律王行营，他们很要好，他们又有政治权柄又有资财，我们以后看到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卖很高价的牛羊，可以赚许许多多的钱，所以有钱有势有地位，还觉得自己有永生，得到了一切的东西。那么但是呢，这里冒出一个施洗约翰来威胁了他们的地位，所以呢这人啊不去圣殿敬拜，居然都跑到这个旷野里面来敬拜，那圣殿到底变成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知道自己的地位得到了震撼。那么后来耶稣也是骂的就是这些假冒伪善的犹太的宗教领袖，这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因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所以犹太人只关注自己的权柄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就最后来问施洗约翰说，你既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你凭什么施洗呢？所以你看他们不注重施洗约翰讲的洗礼的真正的实质，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们不悔改，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必要要悔改，他们特别好。所以好人，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你们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的人，我的话不是对你们讲的，我来本是叫罪人，是自己真正看到自己有罪的人，那是真正耶稣来呼召来赢得的这一批人。那么你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罪人。好，那么施洗约翰呢，他就来到了旷野里面施洗。那这个旷野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呢旷野不是在圣殿，所以这个旷野是一个脱离在犹太宗教系统以外的一个地方。所以施洗约翰在旷野表明了施洗约翰是在犹太宗教系统之外进行施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所以约翰很清楚说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有意思了，从神那里差来的人居然不是在圣殿里面事工，是在旷野里面事工。你可以看到这个宗教已经堕落成怎样的一个形东西。所以有圣殿不说明任何的问题，主后来可以把圣殿交给罗马人来拆毁，但是呢我们清楚知道神要约翰是在旷野里面施洗，不是在圣殿里面施洗。因为当人的宗教就变成流于一种形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我们要到旷野里面来敬拜神。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他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犹太人啊就差人啊来到了这个施洗约翰那里，他们就来问他说，你是谁？你看这样粗鲁的问，你是谁？那么犹太人差人来问他，我刚才已经说了第二十五节，其实隐含着这些犹太人感到自己的宗教和权柄和地位受到了震撼，他们没有任何的心思想要来真正了解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施洗约翰指着他们说，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些人来说你是谁，那么如果施洗约翰说我就是基督，这些人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来，你是谁？你是谁？这样对待基督吗？或者对待基督的先锋官吗？连一点尊重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内心已经堕落成怎样的一个样子。难怪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骂得最凶的就是这批人啊！所以他们来直指着约翰说，你是谁？意思是你凭什么在这里施洗跟我们来抢生意？我们是在圣殿里面，我们可是官方的正统的，我们有大希律，我们有最美丽的最漂亮的圣殿，难道不是应该在圣殿里面施洗吗？然后犹太人还需要施洗受洗吗？ 所以这种种的问题是他们跟约翰发生矛盾的真正的一个冲突。那这个旷野就是真正的描述出犹太人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啊。那么你说犹太人的属灵状况是怎样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看啊。当大希律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个时候东方有博士就过来看到了天上的星，他们就来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这一位，他们就找到了希律王，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也就是基督在哪里呢啊，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的星。然后啊，希律王就招了文士来问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应该生在哪里。所以这些文士啊很懂圣经，他们头脑的知识一点都不缺啊，但是呢他们和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哇，这些人很有知识，非常清楚要生在伯利恒。而且这些不是三博士，很多博士来了以后啊，清楚地告诉他，我已经看到天上的星了。如果他们去查考但以理书，他们知道基督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要降生了。所以这些人头脑知识全部有。那么要是我是这些文士，哇，这么好的消息，好啊，我们一起去寻访，我们去拜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对不对？连希律王都假装一下说，哎，你们去寻找一下，我也好去拜他。但是这些文士啊，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对于敬拜这一位耶稣，对于敬拜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是毫无兴趣。因为他们就把这个知识呈现在这个希律王和博士面前就好了，一点动作都没有，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灵性光景到底是怎样，对于敬拜生下来救走犹太人的王这位弥赛亚，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要的是他们的宗教，他们要的是他们的地位，他们要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啊。所以难怪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就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啊，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使我们想到的就是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也是穿着毛皮的衣服 clothes of hair， 穿着这个衣服啊，因为以利亚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是亚哈王，也就是以色列国当时最黑暗的那一个阶段。以利亚穿着这个衣服是一种类似于像麻布那样的披麻举哀的那一种的形式。那么同样的，施洗约翰也穿这样的衣服，吃很简陋的食物，这是一种披麻举哀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施洗约翰为着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信仰状况在那里举哀。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经文，已经看到当时犹太人的信仰光景。那我们有时候要反省，我们今天看上去犹太那个时候也是宗教一点都不缺，宗教领袖很多，宗教领袖和希律王很要好。那么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光景？今天宗教也很兴盛，宗教也和政治很要好，也很行营。那么但是真正的对于罪和自，我说的是自己的罪啊，我们不说人家啊，每个人要检省自己的罪和悔改，到底我们看到有多少？我们对于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真正对于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需要又有多少？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每个人要来反省的东西。所以有可能说，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有形式的宗教里面，在那个圣殿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我们要出到旷野，我们要在旷野里面来跟随我们的主他自己。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在形式的宗教圣殿里面被排斥的，但是他是在旷野里面人来跟随他。所以神的子民真正在哪里啊？神的子民是在旷野。那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23节啊，施洗约翰说，我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那么马可福音1章5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在那里约旦河那里受他的洗。施洗约翰他来真正的任务乃是预备人心啊，这就是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所说的那一位先锋官，也就是弥赛亚的先锋官。以赛亚40章3到4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预备耶和华的路啊，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其实先知以赛亚指的就是这一位施洗约翰，这一位施洗约翰是预备人心，而这个预备乃是预备人心属灵上的预备，把人心里面那些对弥赛亚来有障碍的这些东西全部挪去。所以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这是悔改的洗礼，然后耶稣来是传圣灵的洗。所以当这些人的心预备好的时候，弥赛亚就来了，然后他们就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写到的，我们所说的再一次的出埃及。你看出埃及，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就进入到旷野里面，然后在旷野里面神与他们立约，这就是西乃之约。那么在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讲悔改的洗礼，这就是属灵的再一次的出埃及。那么出什么呢？出离罪和属灵的捆绑，那么出离一个与宗教与政治行营的一个宗教系统里面，我们从里面出来，然后真正回复到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的人是无依无靠的，没有房子，没有漂亮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供应，只有单单仰望神每天给我们的供应。这就是我们真正一个信徒的光景，我们是在一个旷野里面，但是我们每一天仰望上帝给我们的供应。那么我们是在旷野里面离开了任何人建立的有形的宗教系统，我们真正离开了罪和属灵的捆绑。在旷野里面我们领受了一个约，这个约就是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来亲自带领我们走向美地，走向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再一次的出埃及。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的场景，我们就看到许多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其实这就是圣经所写在那里的。那所以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很多很显赫的人，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当时交代背景，谁做这个巡抚，在路加福音3章，该撒提庇流的时候，有谁谁谁做巡抚，谁谁谁的，然后啊，忽然最后一句话，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这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显赫地位的人这么多，那个路加把他们列了一遍，完了，然后接下来说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然后再讲下去。所以啊，那些人没有资格聆听神的话语，地位很尊贵，希律王啊等等啊，巡抚啊，比拉多啊，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只有施洗约翰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声音话语。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一位施洗约翰他是怎样做自我介绍的。我们看犹太人啊，在约翰福音1章19到21节，犹太人问他三个问题。犹太人上来问他说，你是谁啊？然后他知道犹太人的动机啊，其实那些犹太人很粗鲁，如果施洗约翰真的是基督，他们不应该谦卑一点，应该恭敬一点问吗？指着这个鼻子这样问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这位施洗约翰有什么重要性。然后他觉得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捣蛋啊，把人都抢走了，夺了他们的生意，使得圣殿里面这个荒凉了，然后人都跑到旷野里面去了，所以圣殿的收入都少了，所以这当然威胁到他们经济利益，这些人就出到旷野来找这个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给了他们三个否定的答案啊，第一，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在20节的下半句。然后接下来这些人问他说，那么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啊，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因为呢，在马拉基书里面最后预言说，在 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来之先，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预言里面说到有一位以利亚，当然他们不知道是以利亚本人呢，其实还是一位有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这一位先知。所以施洗约翰明确地对他们说，我不是以利亚。然后呢，他们又问他说，那你是那先知吗？所以说到那先知啊，就是在生命记里面，以色列人都知道，生命记十八章里面15到18节里面两次，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当摩西最后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位那先知就是指着基督。所以所以这些人直接问他说，你就是这个那先知吗？然后施洗约翰很简练回答说，不是。你看施洗约翰的回答越来越简练，先说我不是基督，然后说我不是，最后啊，施洗约翰说不是。因为呢，跟这些人多费口舌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人的动机有问题。所以施洗约翰他说我不是以利亚。但是有人说，施洗约翰不是旧约所预言的要来的那一位以利亚吗？所以施洗约翰到底是以利亚还是不是以利亚？我们的答案是，施洗约翰他是黑暗时代当中的以利亚。因为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施洗约翰的时代我刚才说了，和以利亚的时代非常的类似，都是宗教和政治行营的一个时代，然后都是属灵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然后都是宗教在形式上看上去没有问题，有好多宗教，然后这个从做王的都支持这个宗教啊，但是呢，宗教却没有里面对神真正的敬拜的那样一个实质的东西。所以那是一个黑暗属灵黑暗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以利亚在那里披麻这举哀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在路加福音1章17节里面，路加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那么这个问题是，到底施洗约翰他是以利亚呢，他不是以利亚呢？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对这些人说我不是以利亚？因为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取决于发问题的人的动机和他们的理解。而这些犹太人，当时的这些来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以利亚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对以利亚有一个他们自己既定的一个理解，就是以利亚是一位道德和社会的改良者。所以以利亚来的时候，这个道德和社会要改良啊，但是施洗约翰来不是来做道德和社会改良工作的，施洗约翰来是乃是把以色列人把犹太人从属灵的黑暗当中要带出来的这一位。所以这是与他们的这个预期所完全不符合的，更不用说施洗约翰并不是以利亚本人。所以施洗约翰他回答说，我不是，我不是你们期盼当中的那一个以利亚，我也不是来纠正以色列人道德问题的这一个以利亚，我来是要对付你们里面的罪的问题。那么这才是真正犹太人或者说全世界人真正的需要。好，那耶稣基督对施洗约翰就做了一个肯定。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也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所以我们说这个每一个讲话都在上下文的这个范围里面，耶稣基督在那里讲的是这一位是由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真正能够把以色列人从黑暗的属灵光景当中，把犹太人从这个黑暗的属灵光景当中带出来的这一位，好像旧约时代的那一个以利亚一样。 这也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这一位以利亚。所以耶稣直接说，这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所以这个并不矛盾，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一位有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人啊，他要来纠正，把以色列人从属灵的这个黑暗当中带出来。那么看看施洗约翰接下来他进一步他要再做自我的介绍啊。施洗约翰先给了三个否定答案，然后啊这些人啊不依不饶，于是他们就抓住施洗约翰，他们问他他们说，那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那差我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既然我们问的都不是你你都说不是，那么你自己说。其实意思隐含着已经，到底是谁啊，你又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又不是那先知，那你凭什么来施洗，凭什么跟我们抢生意呢？所以呢施洗约翰就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啊，非常伟大的宣告。然后施洗约翰在1章27节又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一个宣告，他说，我就是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一方面他是在介绍基督，另一方面他也在介绍自己。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对自己的直接介绍啊，他第一个介绍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的时候 I'm a voice， 我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啊，我传递的是一个那个道的信息，但是我只是一个媒介，声音只是一个媒介，声音是看不见的，声音从来不会宣扬自己，展露在你的面前来彰显自己，因为它只是一个媒介，把这个道给它传递出来，来告诉你。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声音，我们不应该是那个彰显自己的那一位啊。然后道就是不同的，声音发出很短暂就结束了，当然我们的声音载着道就进入到一个耳朵里面，然后当一个人真正有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道听进去了，这个道却是永存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把这个道就领受了。所以声音与道是不同的，我们的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是不同的，道是永存的，道是成为肉身，让我们活生生的看见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施洗约翰隐藏自己，施洗约翰说，我只是那一个声音，我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现象，我是一个声音，但是我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出来，你们不需要看见我，因为我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后面读到施洗约翰伟大的胸怀的时候，当第二天耶稣再来的后面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然后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了神的羔羊。有哪里有这样伟大的老师就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人家去了？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胸怀啊。然后施洗约翰再做一个介绍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么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风俗里面，我们知道犹太地，像我从加州过来那里啊，在特别靠近沙漠的时候，风沙就很大，白天很干，然后太阳啊一年有8个月不下雨的，所以啊风沙就大得不得了，你走在外面啊，特别是走到什么 Palm Springs 边上啊，这个地上全是沙，一吹啊这个沙就扬起来，所以呢这个穿的鞋子里面全是沙。所以这样呢，在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里面啊，一个学生要为老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啊摘帽子，解衣服，解皮带。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学生不给老师做的，就是学生不要给老师洗脚。为什么呢？这个脚啊是最脏的，因为走过风尘仆仆的一天回来以后，脚里全是沙子，那么谁来做呢？这都是最低档的那个奴隶所做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你去给一个人摘帽子的话，你和他是平起平坐的，你把他的帽子，甚至于你要站得高一点，把他帽子拿掉。那么 如果你给一个人宽衣解带的话，你稍微蹲下来一点点，把这个人的衣服拿掉。你要解一个人的皮带的时候，你稍微还要再蹲下来一点点，把他皮带解掉。你如果要给一个人解脚上的鞋子的时候，你要完全的跪下来，然后用手去把他最脏的那个鞋子给他拿掉，来帮他洗脚。所以这样看来，施洗约翰说什么？施洗约翰说，我连给他这个解鞋带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我连最低的奴隶的那样的一个资格都没有，这是何等伟大的自我的介绍，何等的降卑啊！他把自己已经降卑到已经最低的一个地步，他说我连这个都不配。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当我们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完全不配，但是主基督居然称我们为朋友。而且啊，在圣经里很 amazing 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给他解鞋带，是他给我们洗脚。所以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也是主的爱给我们，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是这样做见证的，但是主居然给我们洗脚，给门徒洗脚，所以主的爱就在那里显明。好，那施洗约翰这样介绍以后啊，接下来啊，施洗约翰他进一步的要面对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所差来的人，这些人很多是法利赛人啊，这些人啊还不依不饶。施洗约翰做了自己直接的介绍以后啊，这些人啊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真正的面目出来了。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些人根本没有兴趣来了解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的洗礼，他们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宗教地位和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威胁。所以你凭什么施洗？你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跟我们抢生意呢？所以施洗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然后啊，但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我就是给他，是你们不认识的，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施洗约翰道出了自己施洗的目的，他施洗的目的是什么？他是来预备人心。在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在那里啊，说到施洗约翰来到旷野里面，他是宣扬悔改的洗礼啊，使罪得赦。所以他是预备人心，他是直接面对人内心里面一个人自己的罪。我们很多时候讲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基督徒不要整天在讲人家的罪啊，讲那个现在社会有多么堕落。我们常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你看现在这里的立法嘛不好，那里面又怎么样，啊，那里什么什么不好，从来没讲自己的罪，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听领袖讲话，你的耳朵更要瞎捧，你要听这个领袖有没有讲自己的罪。讲别人的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讲的要是自己的罪。施洗约翰他宣扬的是悔改的洗礼，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啊，他预备人的心来悔改，然后啊就预备领受基督的救恩，然后他来是为了显明基督啊。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一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他指着这一位神的羔羊就是基督，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是让基督能够显明出来。他原来也不知道，但是父神告诉他，你看见神的灵降下来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不回答这些犹太人他们来问他的问题，这些犹太人说，你为什么施洗呢？你凭什么权柄？施洗约翰不告诉他们权柄是哪里来的，因为不需要跟这些人讨论不重要的事情。施洗约翰要告诉他们更重要的事情，他直接指向基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就是在你们当中。因为当时约翰在施洗的时候，那一天耶稣从旷野受了魔鬼40天的这个试探以后啊，耶稣得胜就回来，正在人群当中。这个时候啊，施洗约翰说，有一位是在你们当中的，是你们不认识的。这一句话是又一次揭露了犹太人的真实状况，这些人啊是不认识 神的羔羊的，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你知道来找耶稣的是，来找施洗约翰的是谁啊？是法利赛人，是祭司，是那些在圣殿里面服务的这些宗教人士。这些人整天在干什么事情啊？这些人整天不是就是在那里献羔羊来献祭吗？犹太人的献祭礼仪没有停止啊，这些人整天在献羔羊的人居然不认识神的羔羊，约翰说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这好像忙的很多的宗教事务，但是呢不认识神的羔羊，不认识，其实更深层次指向他们与这一位神的羔羊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说到认识是一种亲密的相交的关系，他们与这一位神的羔羊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所以这是犹太人真实的状况，献祭的献羔羊的居然不认识神的羔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他没有兴趣再去更多的费口舌在讨论我凭什么来施洗。施洗约翰要告诉人真正的需要，所以施洗约翰在第一章的29节，约翰记载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句话里面含有的信息就非常的丰富，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今天也是历世历代人所有的世人真正的需要，就在这一句话里面了啊！因为犹太人啊，对弥赛亚压根就是有个错误的认识，难怪这些犹太人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羔羊。为什么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一位先知，因为呢，弥赛亚正像以利亚一样是一位社会改良者，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社会的道德全部都要得到复兴啊，都要得到振兴。你不要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很有道德啊，他们伦理啊什么都很讲究啊，啊，他们也不奸淫，他们还做到十一奉献，做得非常的恪守，他们每个礼拜还祷告禁食两次，他们在宗教礼仪上也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对先知的认识就停留在，对弥赛亚的认识就停留在一个社会改良的一个程度。然后呢，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弥赛亚是一位君王，也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一位王啊，乃是要带领以色列能够独立，能够 脱离罗马统治的这一位政治性的君王，这是这些人的期盼当中的这一位弥赛亚。那么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缺乏祭司和救主的认识，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被救赎的必要，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们做得非常好啊，每个礼拜要禁食两次，所有的奉献全都做到啊，这一些的所有的这些律法上的要求我从小我全都遵守了。这是以色列人这些犹太这些领袖对自己的认识啊。然后呢，他们更不觉得有什么救主的需要，因为没有罪也不需要有救赎，所以对他们来说，弥赛亚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君王，但是不是一位祭司。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就知道弥赛亚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正因为他们缺乏这一块，所以施洗约翰就直接指出来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就把这一块弥赛亚做祭司这一块把它提出来了啊。因为当一个人要承认基督做王之前，我们首先要接受那在祭坛上的弥赛亚，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我们要一个人信主，让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来做王，却忘了让他要首先走过祭坛，能够接受在祭坛上的这一位弥赛亚，也就是神的羔羊。我们只有经过了接受祭坛上的弥赛亚，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啊，也就是在会幕当中，会幕的门打开，人走进去，第一要走过的是那一个铜祭坛。 走过祭坛，我们接受在祭坛上那一个弥赛亚，那一位为我们献祭的羔羊，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圣所，至圣所，我们来朝见我们的大君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施洗约翰警告这些人说，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对施洗约翰对那些来受他洗的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脱离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当这些人不觉得自己有罪，也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接受祭坛上的弥赛亚的时候，是无法逃避将来神的审判。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宣告，也是指出了人真正的需要。好，那我们看看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施洗约翰抓住一个重点，就是弥赛亚作为祭司这一块，因为这是这些犹太人所缺乏的东西。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真正需要是神的羔羊，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未蒙得救，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家人，我们的世人当中，我们的朋友，他们都需要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这一句话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一下子道出了三个重点。第一，这个羔羊的源头是哪里来的？这个羔羊是从神来的，所以称为神的羔羊啊，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羔羊，不是我们自己来预备来救赎自己的，人无法自救，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羔羊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然后它的意义，这一位羔羊到底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羔羊来到世界上是给我们啊，在痛苦当中来安慰我们一下啊，我们然后喜乐时候陪伴我们，然后我们心灵忧伤的时候可以向他吐我们的苦水，他必然安慰我们，擦去我们的眼泪，这些都有。但是呢，最重点的，我们起初和神的羔羊所连接，乃是因为他除去我们的罪孽。所以当一个人要认识主，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领袖所缺乏的东西，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所谓的那些宗教领袖与政治行营的那些宗教领袖所不讲的东西。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罪啊，讲别人的罪讲得头头是道，那么这是很可悲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接下来啊，讲这个适用的范围，他说啊，这个适用的范围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啊，世人 the world， 全世界所有的人。施洗约翰没有说除去犹太人罪孽的，不是，这一位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当然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读的时候知道有条件，当我们要诚心接受这一位神的羔羊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就除去我们的罪孽。但是感谢主，他是赐给所有的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信息，这是完全超越了犹太人那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啊！犹太人看外邦人为狗，但是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来到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以后，然后就到撒玛利亚人当中传道，然后啊，这些撒玛利亚人做一个见证，在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说，如今我们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这一位真是拯救全世界人的。撒玛利亚人是多么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群，但是呢，耶稣基督就来到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真正的人类终极的需要。那这一位神的羔羊啊，其实是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和圣经的主线。那我们来看看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从哪里开始出现的呢？其实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神的羔羊已经出现了，这是整本圣经一个主线，就是神的羔羊，也就是基督。所以你说读圣经要怎么看到基督，这就是看到基督啊！在创世纪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用皮子做衣服就意味着有羔羊被宰杀流血，然后这个羔羊的皮子就成为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包裹，成为他们的衣服。而亚当和夏娃自己为自己做的是无花果树叶 做的衣服，这是指着人类的文化宗教传统。人能够做的就是用无花果稍微修饰一下自己，无花果的叶子，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起到御寒保暖等等解决人罪的问题的作用。但是耶和华要他们把人类自己做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把它脱下来，脱下来很羞耻的，对不对啊？没有用处，脱下来，然后呢把这个皮子做的衣服给他们穿上。这就是穿戴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把皮子做的衣服，把神的羔羊给他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啊，当亚当和夏娃他们教导他们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皮子做的衣服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传递给了他们两个可爱的孩子啊，该隐和亚伯。亚伯听进去了，亚伯听懂了，该隐没有听懂。所以呢，在创世纪四章四节里面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么该隐呢，却献地里的土产。地里的土产乃是人劳作的结果，也就是说该隐没有觉得需要依靠这个献祭神的羔羊来解决他罪的问题，他觉得我可以靠自己的劳作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这就是两种人类，两种救恩观。所以从起初的时候人就分成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来拯救自己，该隐，那么另外一种是亚伯，他靠神所指示他们的方法将羊来献上啊，将羊群当中的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按照神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所以因信称义的第一人就是亚伯。亚伯因着相信神用这种方法不是靠人的功劳来解决人罪的问题，他就得以称义。你说哎呀，该隐是种地的，所以那该隐没有可能去买一只羊来献祭吗？当然可以，该隐也不是一个穷人，我也不相信该隐没有羊。这是因为该隐整个观念就代表了一种人类，就是他要用自己的劳作，在圣经当中常常说耕地劳作，这都是指向人想要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拯救自己，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安息，我们要依靠神所启示的救赎方法，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用羊羔来献祭啊。这是该隐，亚伯因着信献祭，这是创世纪当中羔羊的第一次的出现。那么接下来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又有羔羊的预言，这很清楚。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神要他把自己独生的爱子献上的时候啊，然后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拿着这个柴，就是火把，就上到摩利亚山上，也就是后来的圣殿山。那么儿子问他说：“你看柴都有了，火也有了，但是没有献祭的羊羔。”亚伯拉罕对以撒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这就是羊羔的第二次的很显著的出现，这就是神的羔羊，神所预备的羔羊。亚伯拉罕相信神会亲自预备那个羔羊。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的羔羊，当然我们很清楚，这是非常清楚的预表主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和血。在摩西对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五节里面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然后要把这个羔羊宰杀，把他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灭命的天使就可以逾越过去。这就是预表的非常清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这是三次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很清楚的羔羊的出现。那么这个羔羊啊，到了先知书的时代，先知就看得更清楚了，因为启示的渐进性，先知就让耶和华就让先知看到羔羊不是只是指着一只羊羔而已， 乃是指着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而言的。所以呢，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表达出一个又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羔羊是指着一个人。哇，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说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羔羊进一步的是指向这一个具体的一个人，历史上的一个人，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希伯来书10章第5节，基督就清楚地见证了这件事情。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对神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就是真正的神的羔羊，神为他预备了这个身体，是为了被宰杀来献祭来用的啊。然后所以到了施洗约翰的时代，施洗约翰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下子就很清楚的回应了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说的，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到底他是谁啊？施洗约翰说，他就在你们的眼前看了神的羔羊。所以神的羔羊原来是一个人啊，站在你们当中，有血有肉，是主已经为他预备了身体的这一位。然后啊，到了启示录5章，我们可以看到羔羊被尊崇。在启示录5章12节啊，这时候有24位长老，然后有天使在宝座周围的这个活物都在那里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羔羊最终的得胜，这是圣经的主题。羔羊从创世纪就开始显露出来，有神已经告诉我们神的羔羊的信息，但是启示的渐进性，到了以赛亚书我们就知道羔羊是指着一个人，到了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就是这个人。然后最后到了启示录，羔羊要得胜。然后呢，到了启示录22章，羔羊要得着一切的荣耀、尊贵和赞美。在启示录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你注意下面的一句话，在启示录22章第3节，这句话，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宝座，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哎，你说不对，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们，对不对啊？圣经没有说侍奉他们，圣经说侍奉他。那么在宝座上的是谁啊？是神和羔羊，是复数，是两，好像是两个。但是呢，在那里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是个单数的，因为羔羊和神是合一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们在神性上来说，他们是同一位，同一个神，是同一个神的三个不同的位格。所以在启示录这个奥秘里面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神羔羊和父神同坐在宝座上，接受敬拜侍奉，同尊同荣的这一位羔羊。所以这是人类真正需要的羔羊。好，那我们还要看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一位神的羔羊啊，它的应用范围啊，也是有一个渐进的启示。那在创世纪4章里面，神的羔羊是亚伯献祭，所以亚伯的罪得着了赦免，亚伯的个人领受了羔羊的宝血来遮盖他的罪。那么到了出埃及记12章啊，以色列的各家都领受了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逾越节的羔羊，包括那些在以色列当中的寄居的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把血涂在门楣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的家。所以从个人就延展到各个家。到了利未记16章里面讲到赎罪日，赎罪日是对于整个的民族，这时候的以色列的整个民族他们都参与在赎罪日，他们献祭 来除去自己的罪。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我们今天读的说到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外邦人，包括了中国人，包括了美国人，所有的人。所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启示的渐进性啊。然后约翰最后做一个见证，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曾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了这是神的儿子。啊，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那一位用圣灵施洗的，耶稣要赐给我们圣灵，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透过在圣灵，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敬拜和经历神，然后啊，被收纳为神的儿女，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圣灵的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了，每一个真正的属于主的信徒，我们都领受了圣灵的洗。我们透过圣灵的洗，把我们真正纳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特权，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是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但主耶稣基督真正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是献祭的那一位，被献的那一位羔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看了施洗约翰所做的伟大的见证，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就是施洗约翰的时代，也是以利亚先知的时代，也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表面看上去，每个时代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宗教活动，很多的这些好像所谓的这些宗教改革啊，改革人心啊，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看看时代真正需要的声音在哪里。在施洗约翰的那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声音不是在圣殿，乃是在旷野里面发出来。啊，一个与政治宗教与政治行营的时代，所以真正的圣徒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单单依靠神，我们知道自己是一无所靠，在黑暗的时代里面，那些所谓的领袖对于神的羔羊是没有兴趣的，啊，讲道德没问题，讲伦理也没有问题，讲所有的其他东西，不要讲罪的问题，不要讲他自己罪的问题，讲别人罪的问题也没有问题。所以因为对罪和赦罪的需要没有认识，所以这些人，施洗约翰说，你们不认识这位神的羔羊，因为他们没有觉得有这个需要，他们也不认识。但施洗约翰他所传的洗礼，让人看见自己真正的本相。凡真正愿意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人，是接受悔改的洗礼。他们真正悔改的是自己，不是去帮人家悔改，看到自己的罪，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罪来为自己悔改啊，不要为别人悔改。然后施洗约翰的工作和见证，乃是把人指向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他说我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声音很短暂，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声音所传递的那个信息要永远存在你们的心灵里面，也就是那个永存的这位道，也就是神的羔羊。所以神的羔羊才是人类真正的需要。今天的人很多，我们希望得到主耶稣基督做君王，但是不希望走过那个祭坛的路，不希望接受在祭坛上的那个主耶稣基督，这是不够的，这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在世上的时候，当他十二岁的那一年，他来到圣殿里面，那个时候是逾越节，他的父母带领他来到这个圣殿当中，然后啊， 在回去的路上啊，他的父母发现这个小孩子找不到了，哎，因为人群太多，很多大篷车，就然后父母就回到圣殿当中，走三天的路程找到了他。他母亲说，我儿啊，我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然后耶稣基督回答一句话，在路加福音2:49，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神的羔羊。那么当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宰杀千千万万的羔羊，然后啊，那个血啊从圣殿山上流下去，把整个吉伦西全部映红了。耶稣从山上看下去，他知道千千万万的牛这个羊的血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来，他是以他的父的事为念，真正的神的羔羊就坐在那里，就是他自己。好，那在希伯来书10:5-7，我想就是那时候耶稣的心声，也就是那时候耶稣对父神所说的话。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经卷上，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经卷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羔羊的事情已经记载了。但是耶稣基督12岁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看见这许许多多的羊的血流下去，他知道真正的神的羔羊已经在这里，神为他预备了这个身体，他到世界上来的任务就是来流血来死，为我们真正来解决罪的问题。这就是神的羔羊，这就是他对自己真正的认识。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要被献祭，要为我们流血，要我们死的那个身体。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我们要定睛看耶稣，我们要注目看耶稣， look at him。 所以你说信仰，我的信仰的根本根基到底应该如何把这个根基打得稳稳的呢？就是注目看耶稣，我们看神的羔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话语。主啊，感谢你在圣经当中，从始至终，你一直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爱和看顾，不是我们能够想出这样的救赎方法。我们能够做的，常常就像该隐，就是想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劳作来解救自己。但是主啊，你却为我们的是预备了不同的救赎方法，不是透过我们的劳苦，乃是让我们安息在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工作当中。我们感谢你赐给主来到世上，有他，你赐给他身体，你为他预备的身体成为神的羔羊，来被献在祭坛上，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仰望定睛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和我们真正的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去指责人家，我们乃是常常能够看自己，看见自己里面的罪，看见自己真实的需要，也看见自己已经领受到的是多么大的恩和爱。主，你既然爱我们，你也会爱我们到底。我们虽然常常软弱跌倒，但主，你爱我们，你就扶持我们，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带领我们欢欢喜喜荣耀地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失脚的时候，你扶助我们，你带领我们天天来跟随你，与你同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有福的这个确据和权柄，谢谢你赐给我们的神的羔羊，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何等欢心！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在你的救恩当中欢欣喜乐，将一切荣耀赞美感恩全都归于你。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